你给我多少时间啊？如果让我讲信耶稣之后的这些恩惠、喜乐、平安、满足得到的祝福，这是基本上一生都讲不完。但今天早上从开始到现在，弟兄姐妹同在这里敬拜那个把我们从迷途里面归正的，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救出来的，把我们从完全不明白然后让我们明白的，归根究底就是耶稣基督。你可以从每一个经文中里面听到的都是最后的结论，就是一个认识耶稣真好，好自信。当年我就在一念之间接受了耶稣基督，相信了他对我的救赎的爱。虽然那时候什么也不懂，但是今天是越来越懂，越来越明白。是的，就像很多很多今天在座的，还有邀请您来的，我来试试这样的话，已经清楚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知道你已经有永生的，你举手看看好吧。感谢主啊，大部分那个没有举手的，我今天要为你高兴，为你庆幸，因为神有大好的心事要告诉你。当年这些举手的人，他有幸听到吗？也是听了多次之后，他终于用自己那一点点的信心举起手来回应了神对你的呼召，就成就了今天这些人清清楚楚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女，他已经有了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都是差不多同样背景的人来到美国啊，我是1975年来的啊。如果你说这30年来、35年来啊，在美国得到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我必须说，就是在这边认识了耶稣。那我也是礼拜一从中国飞过来啊，要跟各位分享这一段20年来的心路历程。认识耶稣真好，有神住在我的里面真好，生命变得有无穷的意义，所有的意义都是因为我跟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连上线，是他成为我灵魂的父亲，我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一切通通有意义了。感谢主，今天我在这里，我想要分享的是福音的奥秘啊，福音的奥秘。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了圣经的奥秘，圣经里面是告诉了世人所有我们想要知道的有关于这个宇宙的奥秘，有关于这个世界的奥秘，有关于世上万物的奥秘，还有肉眼看得见的奥秘，是不是还有那个肉眼看不见的环境里面，所谓的灵界里面，这些东西是真的呢还是假的？我有信心，在我没有认识神之前，我已经经历了肉眼看不见的世界里面的一些关系。这话怎么说啊？就是我碰上鬼了。那为什么碰上鬼呢？是因为我去练气功。那你想，这气功跟鬼有什么关系啊？所有练气功的人都想要得到一种能力，都是怀着一个很好的盼望啊。气功可以让你一病缠身，延年益寿，这是他们打的几千年来的他们的口号。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骨子里面不是那么简单啊。是你把气功练啊，身上有气啊，那个气是什么东西？如果你不从圣经里面来找答案的话，你是永远找不到答案的。圣经里面说，气就是灵，就是风，这个三个人间的字其实是一个字，就是用来文里面的牛马，这个灵就是气，就是风，所以气功。 工是什么呢？事工就是一种灵工，是一种通灵术啊。昨天有人问我，他说：“难道可以从事工里面来见上耶稣吗？”我是见不上，因为圣经里面讲，天下人间只有一位主，我们可以靠着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要得到耶稣，你要得到耶稣的灵，你要得到神的灵，你要得到那个最好的气、最好的能力、能量啊，就是上帝。你必须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得到，就是接受耶稣，让耶稣住到你的心中来。怎么接受？耶稣亲自的告诉世人，他说：“天国近了，人啊，你们要悔改。”悔改不是我们人间那个单纯的说，啊，我做了什么坏事啊，向我们向神认罪啊，不光是认罪，悔改的原因是转向，turn around，把你的脸从不信到信，从背离神来面向神。今天你来到这里，我相信都是因着你心中需要来认识神。我说他现在没有举手的话，所以今天我为你高兴，因为你已经走在我们当初走的那个路上，追求寻求神了。我相信今天你只要愿意，神的圣经里面有无限的应许都是要给你的。其中大部分都是带着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其中有一个就是你只要愿意，你只要肯接受，你只要相信，这些应许都是要给你的。所以在座的这些举手的基督徒都可以向你证明，信耶稣这段日子以来，所谓生命重新被神改正之后，就是重生的生命是有多美好，跟过去不信耶稣之前的生命一点都没有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更美更棒，更充满了盼望跟意义。昨天我回去之后啊，这个神啊也让我想起来，我昨天在这个分享中讲错了一个东西嘛。我说这个阿伯拉罕好像是咱们东海时候的人啊，不然我记得好像有讲到里面有录音的话，不然跟着一下。阿伯拉罕不是东海时代的人，亚伯拉罕是在主前，我们昨天那个家书的那个表上面可以看出来，那亚伯拉罕是2166年主前，2166年生的啊。那2166年大概是我们的夏朝啊，大禹治水完了之后接了这个王位，从舜的手中接了王位的时候，那个年代好像是2208年主前，所以大禹接了这个地位之后的42年之后啊，这个亚伯拉罕诞生了啊，所以亚伯拉罕应该是在夏朝的人。那主耶稣基督是我们西汉末了东汉初期的人啊，所以这是我修正一下啊。所以我非常的兴奋啊，从中国回到这里来啊，要分享这件事情。每一个弟兄姐妹想告诉你的，信耶稣真好，神真的爱你。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是因为神的灵已经在你的心里面啊，开始爱你。你要不要接受这个爱，完全就在你自己愿不愿意。所以诗篇里面33篇，我想各位今天已经都到了美国，住在这里了。当年我到这个国家的时候，1975年呢，我踏上了这个国土，我就觉得这个国家跟咱们中国很不一样。中国号称5000年，这美国才300年左右，怎么那么不一样？然后怀着一个好奇，几十年来就想追究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国家这么有秩序？环境这么好，人这么有公德心啊！这个纽约地铁，我上去纽约，100多年前盖的，今天还在那地上跑，啊，100年前盖的东西，今天还在那里，很有工商的运作。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国家？难道是美国人比咱们聪明吗？你也知道，不见得啊。相对的很多地方，我们比他还有点更聪明啊。他们比我们努力吗？那才不见得呢。我们所有的这个亚洲人的移民都比他们还努力，是不是？为了这个利益，那不比我们聪明，也不比我们努力，到底为什么这个国家这么富强，这么有秩序？你只要带着这样子一个找答案的心，我想最后啊，你会想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到中国来找到的答案，尤其是基督徒的留学生啊，找到的答案最后只有一个答案是最正确的，就是这个国家信对了神，找对了神。这个国家立国的基础是建造在圣经的基础上。诗篇三十三篇十二节说，他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一国是有福的，在那个国里面上帝拣选的作为自己产业的名是有福的。美国为什么会那么好？因为是以耶和华为神，以圣经来立国啊。所以很感谢神，今天你既然住在这里了，不管是来探亲或者是住定了，我已经把标准答案告诉你了啊！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自由的敬拜神，自由的来认识神。但是最终，你要真正的成为一个更蒙福、更有福的人，你动一点你的信心，你就接受圣经里面的启示，说耶稣爱你，耶稣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耶稣可以把我们这个天然人的生命，就像我讲了，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好的心情，也有很多不好的心情。这不好的心情都不是人家教的，而是与生俱来的。说谎、嫉妒、贪心、苦毒、恼恨、纷争、报复，这些东西都不让人教给你的。为什么在里面？我昨天也讲了，圣经已经把罪的来源、罪的源头告诉我们。昨天我也讲，苦难、疾病、死亡都是罪的结果。所以如果真的要追究责任，要追到我们祖先犯罪，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你要真的是思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苦难、疾病、死亡，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但是感谢主，耶稣来今天到达我们的这个灵圣山，耶稣来改变这样子的现象，让疾病、死亡、苦难在有一天要彻底的被粉碎掉。接着什么？接着就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福音的奥秘，就是好消息。接着什么？就是接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死人死啊！救恩可以有很多时间来认识、来理解，但是总括的来说，上帝的救恩里面就是用义的代替不义的，用无罪的代替有罪的，用生命来代替死亡，用喜乐代替悲哀，用永恒的健康来代替这些瘟疫疾病。是的，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的伊甸园里面不相信神，相信魔鬼的鬼话，是那一天开始跟神的关系隔绝了。那个所有上帝要祝福亚当夏娃跟他子孙真的福气，因着我们的始祖选择了听魔鬼的话，而把神的话放在里面呢，所以今天让我们这一代人世世代代进到了一个与神隔绝的生命里面。但上帝爱死人呢，爱死人怎么办呢？所以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他就已经为神、为人、跟灵界、跟这个撒旦、跟魔鬼啊立了一个约，叫伊甸之约，他要拯救亚当夏娃的子子孙孙。所以救恩 简单的来说，就是上帝拯救人类，借着耶稣基督来救我们，让这位没有罪的耶稣来代替我们这个罪人，杀了一张十字架。他为了十字架的这个救赎死亡，就拯救了所有要相信他的人。所以我感谢神的这个。昨天我们放一点我研究的这个家谱，让我们看到是的挪亚方舟这件事情，在圣经的启示里面我们看到是新兴人类啊，就是远古人类跟近代人类之间啊，这个挪亚方舟画了一个界限。挪亚以前时代的人，上帝都把他灭绝了。为什么要灭绝他们？因为创世纪第六章告诉我们，那些人呢，已经被魔鬼折磨到已经不像人了啊！这创世纪第六章，很多人在那里解经，第一节那里，人在世上多起来，生儿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貌美，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很多人解经说这个神的儿子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非常，因为我经历过灵界里面那些撒旦魔鬼邪灵附在我身上的那些怪异的行为啊，所以我知道这些灵界二十年来，我曾经让我服侍过大概将近二十个被鬼附的人，信耶稣之后，神把他们生命里面一些被邪灵控制的那些现象。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那些人身上的鬼赶掉之后，这些人就像我一样，马上变成一个新的人了。被鬼附，并不是说那个人是人世间的道德上面或者怎么样的犯罪上面穷凶恶极的人才会被鬼附。No，我是一个无辜的人，我是一个从一个家教很好的家庭出来。我只比也许比很多人不见得有多好，但是比大部分的人我觉得我还不错，真的不管是学识上面道德上面种种的啊，我觉得如果真是人间人要被鬼附的话，应该也轮不到我，但是我现在鬼附了啊，昨天我在中国去看 Google 上面就找到我的这个见证，我是七月十四号去年在这边做的见证啊，还可以看那一段的录音啊，我就是因为练了这个气功，所以被跟灵界打上交道。所以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我这些点点神感动我从圣经里面整理出来的一些，不光是昨天的那个家伙，我也把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三层天呢，我也把它整理过。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这个三层天。非常非常奇妙的，跟咱们北京的天堂里面的设计，就是三层天设计啊。第二个，为什么天堂？咱们祖先设计出来的这个天堂里面，天堂就是祭天的地方嘛，祭天的祭坛的地方，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他们的天堂里面祭天，那个环境设置的那个地方那个设计？现在的圣经里面，你看看就知道，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四节，也就是说，这个神不偏待人呢，各国中敬畏主心意的人都为神所预定的。岳志明弟兄他研究了老子啊，老子这个人，就是老子他体面天心写出来的这些《道德经》啊，里面的很多很多的言语啊，我想我看过。一些老子《道德经》的这个解说和注释书，我觉得袁志明弟兄注释的最好啊！如果你们没看过，你买一本，我建议你看一看啊！他真是像老子这样子的，在中国人里面啊，是对于这个道有那种深层的认识啊。虽然有人说那个道跟约翰福音的道有一点不同，但是我觉得老子能够讲出那些道的理论，我已经是从天给他的启示。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他们没有说三生四啊，四生五，是这样的吗？不是，这老师说二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什么？叫万物啊，这是极大的一个从始终生来的情况，三生万物，一点不错。圣经里面基督的信仰就讲，神是一位神，神是独一的神，但是以三个位格存在，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老子怎么在几千年前，他就看到一生二，二生三，三就生万物，圣父、圣子、圣灵，神从万物。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福音的奥秘。有太多的奥秘，我今天是以福音的信息啊，我用笼统的方法来告诉各位，圣经太伟大，福音太棒了啊！虽然是一样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昨天我们列上两个经文，我们今天再来读一遍，好不好？看下面一个，格罗西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好，我们再次来公读神的话，好吧？来，我们同声开口念经。这道理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才能有荣耀的盼望。啊，这里让我们看到。神愿意让我们知道，虽然对人来讲我们不明白，不明白的东西常常就归纳在那奥秘里面，又怎么想也想不通啊，不明白。但是圣经是要让我们明白，虽然保罗二十六是用这个奥秘的这个字眼，但是他的目的是要将这个人认为奥秘想不通的东西，把它揭开，把它解明，让人可以明白。因为神定义是要人知道的，所以这个奥秘是什么？是外邦人啊，这是保罗针对犹太人写的书啊，犹太的基督徒，所以在犹太人的眼睛里面，非犹太人都被圈到外邦人的这个定义之下，所以今天你我都是旧约犹太人心中里面看为的外邦人啊，所以这个奥秘是要。被犹太的人告诉他们，神要借着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可以让我们成为多么美好的一个荣耀的盼望。以弗所书三章三到六节第九节，让我们一起来念下的。来，一起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就是。就能晓得和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可以蒙为后嗣，蒙为一体，蒙蒙应许。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啊？这里最后这一句啊，这个圣经新译本翻译的就比较白话容易懂了啊。它的翻译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明白神在历史历代里面。所安排的有关于这个福音跟救恩的这个奥秘，让我们明白，不是让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今天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西方神学里面有很多的神学研究的这些学者，他们有系统的把福音的奥秘整理出来，放在西方神学里面。我今天是在中瓜时的来，因为是福音的信息，我想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圣经到底神要我们
我的侍奉是什么。所以刚才那个第六节，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你可以借着信耶稣，借着这个上帝给世界的这个福音真理啊好消息，可以让你成为神的后嗣。后嗣是什么？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也说到，这个凡接待他的，就是接待耶稣，所以不能救主的，就是信他名的，信耶稣就是你不能救主的啊。耶稣就给你这样子的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后嗣。借着接待耶稣，借着信耶稣，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又借着这个福音，让你同为一体。今天我们的这个灵圣餐，就是纪念耶稣为我们身体破碎，我们每一个人分领一点，象征预表的耶稣身体的这个身体。你吃进去的时候，就预表着我们在身基督的身体上面有份了，你连接在这个伟大的基督的身体。今天你看不到，但是当你的灵魂离开这个身体之后，你就知道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意思了。你就知道每一个圣徒的灵魂离开身体之后是如何奇妙的连接在这个宇宙里面，上帝借着耶稣所组成的这个伟大的真理的身体，没有两个。所以这个就是基督的奥秘，我们等一下要看的。基督的奥秘就是一个身体。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嘛。所以要同为一体，就是说我们借着信耶稣，我们自然而然就加入了这个耶稣的身体。教会的奥秘就是我们昨天讲的金灯台的奥秘啊，我们等一下稍微的看一下。就是加入基督啊，你加入基督，你连在这个基督的身体上面，你就是真正的在神的国里面有份了啊。然后这里讲到，接着信心基督耶稣，你同蒙应许啊。圣经里面的应许太多了啊，但是神对于一个还没有接受、没有相信耶稣的人的应许是什么？是要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心里相信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就不至于进到永死，反而可以进到永生。这个是救恩呐、啊，救恩是这么奇妙的一个死亡。如果你真是已经拥有永生，你不会怕死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了解了死亡的真相，必须经过这个死，透过那个死因的隧道，隧道的尽头有两条路，一条是往上的，要去永生的道路；一条是往下的，是到死亡跟阴间的道路。你走完这个死亡的隧道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个把握？你是往上走，是耶稣基督接陪着你的灵魂到圣餐基督的国，就是天国，就是天堂。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得到这个宝贝的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啊！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呢？终归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很多基督徒都会被我们背背好关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所以福音的奥秘总归一句话的话，就可以在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面做到一个总结。神爱世人，他如果不爱我们的话，他不会猜他的圣子耶稣基督让那个无罪的当成有罪的来代替有罪的，让那个义的来代替我们这个不义的。这些经文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神爱我们，有人认为旧约的耶和华是如此说吗？你怎么样来认识圣父耶和华他的爱？你不
光看旧约好像看不太出来，但是你在十字架上你就看不出来了。耶稣上十字架的最后要宴席之前，他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在那一刻，他的天父就是上帝亲眼看着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哎，我们在座都是结婚生子的大部分啊，啊，都是很多很多都是已经成为人父了，对不对？做父亲的。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你一清二楚，你的儿子是无辜的、无罪的，你也能想这一口气吗？你只要有一息尚存，你死也要为他争辩，是不是？你要认识天父的爱，就从十字架上去看到，耶稣钉在那里是绝对的爱的彰显。但是还有一个默默的看着他自己的孩子，啊，实在是这样。然后他默默的出生，为什么？因为若不借着这个方法，亚当夏娃过去的生命没办法得到拯救的。救恩就是完全一个代死、代基、代赎的一个救法。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来看几个奥秘啊。这是昨天我们整理出来，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实在有太多的奥秘啊。我们昨天提到了啊，圣经里面记载了福音的奥秘、神的奥秘、基督的奥秘、神旨意的奥秘啊，洗头洗脚做的奥秘啊，这叫到阴间的奥秘啊，还有天国、神国的奥秘。金灯台的奥秘就是讲到教会的奥秘，还有复活的奥秘，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要从坟墓里面出来，然后在神的面前复活，接受审判，新的人到永远的生命里面去，不信的人从死亡跟阴间，圣经说要把那些人放出来。这个启示录二十章，圣大宝座前的审判来了之后，死亡跟阴间，包括里面所有不肯接受上帝的救赎的人，那就真的是最后的遗憾，就是丢到那永火里面，就是地狱之火，面临了第二次死。圣经里面讲，人有两次死，一次是这个身体的死，我们都明白，人人都有一死，没有例外。另外还有一次死，就是圣经讲的第二次死，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不管你信不信，上帝已经把这样的真相告诉我们。你早一点相信，你早一点可以避免那第二次的死。明道，这第二次的死不是人间那个一死百伤的概念，不是，而是非常非常可怕，永远死不掉的痛苦刑罚。圣经里面只有几句话啊，在以赛亚书66章最后几节啊，他说那里面烧人的火永远不灭，吃人咬人的虫子永远不死。就讲到就这两句话，圣经交代那个火湖里面的可怕，就这样子告诉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新天新地永生的环境里面，就多加几句啊，那讲得真棒了 啊！你看这个启示录21章1到14节啊，新天新地，那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降临的时候，圣经说神的帐幕要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那些信耶稣的人要与神，要成为神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而且下面就把他天堂里面是什么？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天堂里面再也没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以前的天地通通都废去了，一切。
天这个旧天地，就是现今的这个世界，我们会难过，会痛苦，我们会疾病，我们会伤心，我们会没有盼望，这一切都因着接受耶稣基督，你从这个旧环境，上帝把你灵魂挪到那个新环境、新天新地里面去的时候，一切都要过去了。天堂跟地狱是圣经带来的信息，即便是地狱也是好消息。为什么？你只要相信，你就可以避掉，可以避掉这种东西。所以整个圣经都是好消息，只不过神的天父把好的跟旧的你硬的心就是不行的结局啊，也已经白纸黑字的写在那了。今天我为什么要从中国飞过来告诉你，我知道在北美待的信徒很难的，我20年四十七年也带了一些人信主，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上帝今天在中国做的事情实在是福音征服了整个我们的祖国啊！从文革前的号称70万基督徒，今天号称1.3亿的基督徒，基督徒里面中国人里面已经有10%的基督徒。最近我们的重点放在北京，我们听到很多新的消息，中南海里面有很多很多人信主啊。当然我要亲自证实一下，不过我相信啊，口传给我的这些都是神的仆人使女啊，他们如果没有确实的把握，也不会乱传的啊。所以这真的是大好的消息。今天我们看到福音真的是祝福了我们的国家，基督徒尤其是很多海归的海外回去的，现在各地有很多国际教会，这些基督徒都开始知道有一些被神使用来默默的在我们的国家传福音给各个层面的各行各业的人。所以我们在中国非常的兴奋，因为只要你肯，只要我肯去传，几乎很简单，有的时候是10分钟就带几个人信主啊。不要用保守高言大志，但你们只要我回来，我还是回来啊，因为为什么？因为神爱你啊，爱你。我知道我讲了这么多哈，如果你不肯接受啊，也是很大。但是你如果肯接受啊，不用讲很多话，就进到你的恩典。什么叫信耶稣？我昨天没有讲得很清楚啊。如果你看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里面所有的信都是动词的，所以整理约翰福音里面，你知道什么叫信耶稣，跟世界教导的那个信相当的不一样。圣经里面第一个如何的好好的来信耶稣，第一个步骤就是约翰福音1:12，反正这个法就是信他们的。你说要信怎么信？第一个是先接受，接受啊，这个接受并不表示你懂啊，你能懂当然更容易接受，但是你不懂，你天天看这个天堂跟地狱的消息，你要选哪一个？你聪明一点，你一定要选天堂嘛，对不对？我常常传福音传到美洲的那个人，我讲过了，嘴巴还不行，那怎么办呢？哎，我说你干什么啊？我说如果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这宇宙没有神。这里圣经讲的都是胡说八道的话嘛？那信的跟不信的结局是一样吗？你看，信的百姓而已啊，大家结局是一样，我也不知道死了去哪里，对不对？圣经就没有啊，这是有一半的可能性，应该是说一半的话，一半可能性是
人都是没，都是不承担。那信的人安心而已，不信的人结局是一样。但是另外一半呢？如果圣经讲的是真的，那这问题就严重了。那信的人赢定了，不信的人输定了，你知道吗？输定了。我们都从国内这个唯物辩证法啊，这个逻辑原则，你稍微反射一下，你要赢定了还是输定了？当然选中赢定的人呐、啊。我当初在印尼，跪在那个房间里面，我呼求耶稣，我说耶稣啊，你在哪里啊？如果你真是神的话，我在找你。当时我心灵里面，我会跪下来呼求，其实想试试看吧。反正今天晚上我跪在房间找上帝，也没人知道我在做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就当时我心里面真的是神知道我的心了。我想，如果我找到了，我就努力的去试半年看一看。如果是试了半年之后，不像那些基督徒讲的那么好，我再选择不信，行吗？对不对？我想我把我的人，我的生命投资半年来试试看。我当时真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愿，结果没想到那天晚上我就经历到耶稣的什么，真的膨胀。然后这一醒过头来，非但不后悔，其实还是有点后悔。就像刚才做见证的弟兄讲的啊，他唯一的后悔是什么？哎呀，为什么不20、30年前听到我们那个时候信多好，跑了这10年的旷野路才找到耶稣？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到头来都会想到，哎呦，超信就好了，这么棒。所以今天我就很感谢呢，我整理一些试试看，再来帮助你一下啊，看看你愿不愿意相信。关键就在信，我刚才讲的怎么信，第一个就是接受，第二步才是认识啊。今天知识分子，我们被这个世界训练到，让我弄清楚了我在哪处地方表现。这条路是不归路，是反过来的。那个不叫信，你弄清楚了，那就不叫信了。信就是第一个了不清楚而接受。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说，神是灵，若不是靠着神的灵，人是没有办法认识神的。换句话说，你一定要神的灵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心灵里面来帮助你认识神，你才可以认识神呢。只有神的灵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我上一次在这边做见证的时候，我也打了一个比喻。你们家的蚂蚁窝，那蚂蚁起窝都住在你家，你家的蚂蚁有可能认识你这个主人吗？你已经知道不可能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啊。那它确实是住在你家，吃在你家，吃吃喝喝都在你家，还常常爬到你厨房的这个面包上面去吃你的东西，对不对？那这群蚂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如果真是爱这些蚂蚁，那你们住的环境太差了啊！我可以帮你挪到另外一个环境，只要你肯这样做，我愿意帮你挪，是不是？你会有更好的祝福，我会对你有更好的供应啊！所以你让你家的蚂蚁认识你，你只有一个办法，你有那本事变成蚂蚁窝，你到了蚂蚁窝里面，用他懂的话。告诉他们有关于一个更好的消息啊！好，告诉他们了，听了之后，你还有本事变回来变成一个人啊！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的，可以再把这个比喻放大，我们就好像那蚂蚁一样的在宇宙里面。现在你会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天有三层啊，三层天。我们只不过是住在这一层天底下的这个世界上，那另外还有两层天呢？是什么？你看看我做的这个表，
来的。我们是从夏天开始天上的这些生物。那上帝呢？上帝是三层天上的神呢、啊。一层天下的生物要认识三层天上的神，是不可能的，靠我们的想象的，不可能的。只有什么？神他的耶稣基督下到这个三层天下啊，这一层天下呢，这个世界呢，从他来过，把神最美善的旨意通通写在这，给我们最大的盼望。他实施完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为我们完成了救恩，然后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了500多人，亲眼看到耶稣基督驾云升天的那个壮景啊，那个伟大的景象。然后初代使徒就开始传扬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你一定要信啊，否则你到那一天真的一时间就会走失在那里。我有些朋友啊，他们听了不少的道理，就是不肯跨越这最后一步，把所有得救的程序办好。他们说啊，老爷，他说你们基督教就是讲到，只要我最后愿起心向上帝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就可以得救啊，是不是？还是啊，表示他信了嘞。他说那既然是的话，你干嘛那么傻呀？好好的心，我行我素，想尽这个。这个人间的这种各样可以追求到的福气，最后咽气之前再来办这个程序不行吗？听起来好像也是可以啊，但是这些年间我琢磨到，他太低估了那个想要把我们的生命永远毁在地狱里面的那个魔鬼啊，这是我给他讲的总结。他太低估了那个堕落的天使啊，叫 Lucifer。他的本事啊，跟他相比三分之一堕落的这些鬼魔邪灵啊，有多少人连开了来不及叫去救我啊，救完了就没了，意外就消失了。有多少人的最后脑筋也醒不过来了，嘴巴可能都还差几根管子，想到最后一刻你可以轻轻松松理理智智的来做一个所谓的绝世祷告，你这算盘打得太软了，太软了、啊、你不能读这个，你读这个多半那个魔鬼不会让你有这个机会在最后那一刻看到有人能做。是否人我听到的太爽太爽，其实没有。所以今天各位还是一句，我不管讲多少，最后我还是劝你，你一定要试一试，一定要试一试，对不对？诗篇里面啊，告诉我们，他说人呢、啊，你来尝一尝吧，你来尝一尝主人的滋味，你来试一试吧，你连试都不肯，到时候你会后悔。他说你来尝一尝，你真是尝过之后，你就知道。信耶稣，耶稣在里面的那个奇妙。昨天有一姐妹一直问我，有关于信耶稣，你是不是听到他的声音、啊、你是不是亲眼看到他，你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那个？我说都不是。他说你怎么知道是耶稣？我知道是耶稣，这个就是耶稣。耶稣是在你心灵里面向你显现的那一位神，因为他是个灵啊。今天他其实是一个复活的灵，你必须用心灵来接受它，来体会它，你就知道那个心灵里面的那种状态是多么的美，多么的善，是嘴巴言语表达不出来的。所以，哇，时间快到了，来看看几个 PowerPoint 啊，有关于神的奥秘。我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介绍神他自己是谁，他说他是因为自由拥有的神，神嘛，自由拥有就是 I am who I am 的那位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位神，他说他的名字与人立约的名叫做耶和华，
本章的出埃及记第三章那里讲到，然后自由拥有是什么？就是他是什么意思？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是一切万物的本源呐、啊，就是他是一切的根呐、啊，他是一切的基础。他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圣神说他是昔时、今时、永时，他曾经是神，他现在是神，他永远是神，他昔有、今有、永有，他昔在、今在、永在，他昔能、今能、永能，他昔成、今成、永成。它是一切的一切，它是时间空间的每一点都有它的存在，整个宇宙在它里面，时间空间全在它里面，它什么都有，它什么都是，它什么都是，它是一切的源头，它是万物的因。很多时候我们说因果，因果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从圣经看，我们昨天看，可从此给上帝亲自的交代，上帝先造了一个健康的鸡，两个鸡，一公一母，是不是开始下蛋？啊，人呢，他造了亚当跟夏娃，啊，我们不叫他下蛋，叫繁殖，是不是？繁衍到今天，上帝交代的非常清楚，诺亚方舟里面，我们就说，上帝交代诺亚要带一公一母。进到方舟来存留这个物种，它是所有生活物种的第一个因，它是创造者，它是独一的神。神是因为对咱们中国人，我们说有很多神，那是因为异教的这种道教、佛教的这种，啊，他们所传流的什么东西有很多神，大家也看到啊。那些神是什么？那些神是堕落的天使在地上装神弄鬼吗？所以圣经说只有一位神，所以今天你要认识这一位神，就是这一位。我常常想，对于咱们中国人祖先传下来的这个神观，上帝是谁？我想当年啊，谁多次的印证给我。对咱们中国人来讲，上帝是谁？上帝是老天爷啊！上帝是老天爷，老天爷有几个？你知道是一个，你将来你儿子也知道只有一个老天爷。那这个老天爷，中国的老天爷跟美国老天爷是不是同样的老天爷？是啊，所以再也不要把基督教当成洋教，但是不认识基督教精神的人弄出来的一些理论。上帝这一位，在中国人的认知里面，就是这个老天爷。中国的这个老，就是最古老、最古远、最大。圣经里面也是这样讲。圣经里面耶和华多次的向人显现，他是最高的神 ，the most high， 最高的神，最大的神 ，the most the mighty God， 最伟大的神啊，他是最大的神。然后接着他告诉我们新的奥秘。哥罗西书二章二节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对于人来讲，基督就是人的拯救者。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告诉我们，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 Christ， 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弥赛亚就是救主的意思。所以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使告诉约瑟玛利亚说，这孩子生下来，你要给他取名叫什么？耶稣。耶稣这两个字，耶是什么？耶和华的意思。书是什么？如果是用动词来翻那个书，就是拯救。如果是名词的话，书就是救主的意思。所以耶稣的字义里面就已经彰显了上帝的救恩，是耶和华神拯救的意思。耶和华神要做救主的意思，所以耶稣就是人类的救主，他要为人生命啊，跟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啊，接着有一个神之一的奥秘，是不是？神之一的奥秘啊，就是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之一的奥秘就是当初他要继续不断的在造人的目的上面来完成造人的目的。 圣经里面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上帝为什么造人？他为了叫人跟他一同管理他所有所造的。所以第一章已经把上帝造人的目的讲出来了，是希望造所造的人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有一天可以跟上帝一同管理治理这个宇宙。结果不幸的是，创世纪第三章神出现了，拿我们毛族的孩儿跟伊软就吃了上帝。为了他吃的生活，跟以前的改变，在一年的时间发生到现在，上帝造人的目的被耽搁了6000多年了。但是上帝说了就说，命里就命，他造人的目的一定要符合，一定要成就。所以今天他在亚当夏娃的肉身的子孙中间，今天在座的各位，他要在你们中间拣选一些小心的人，重新回到他的旨意里面。他训练我们在地上如何的与神同行，如何的在地上开始学习做他忠心良善有见识的好管家。来操练一下地上操练好了，将来在永世里面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救恩的目的是什么？救恩的目的是要在亚当夏娃子孙中，就是你我中间，上帝要拣选这一群人回归到他上当初造人的目的里面，将来与他一同管理这个伟大的宇宙啊。你愿不愿意？你愿意，你尽刚刚的方法来接受，你就可以进到他的重新回到他的计划里面，他的旨意里面，吸收死掉的奥秘，就是赢家奥秘啊。然后《帖撒罗尼迦后书》2:7他说那里有个不法的隐喻，那个隐喻的原文也是奥秘。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灵界里面有一个奥秘，就是什么？撒旦要拦住人相信神，魔鬼要千方百计的让人不要信耶稣啊，让人永远灰糊涂的来，灰糊涂的走啊。但今天上帝爱你，他来救我们。他告诉我们，这个不法的奥秘啊，不法的隐喻已经发动了。下面我们看一下，来看看是那个三生天在哪里。啊，这个是我从圣经里面整理出来的，那是我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教这个慕道班的，有很多人啊，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人问各式各样的问题。他们的观念里面，世上宗教都是好的啊，都叫做行善，是什么都一样，基督教也很好，佛教也很好。所以针对他们，有一次我就祷告，辅导班的快结束的那个礼拜，我主啊，班上那几个还有那唯一的尼姑啊，还有我说他们现在这个神的道理也都接受啊，只不过你们称呼叫这个法门啊。我们佛教徒在另外的法门呢，好像他的观念里面都可以走到同样的地方去。就那天神，我说怎么帮助这几个人？神让我在25分钟里面就哗哗哗哗，就把这三生天画出来了。啊，你看那个不太清楚啊，就三生天里面下面啊这一层这个红的跟黄的中间啊，我把它用两条虚线。地底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天上的，有地上的，有地底下的，可以一清二楚啊。它是都形成一张，有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天上的，地上的，是不是？其实里面有讲，好，对吧？为什么画出来？所以我们地上是先进的物质世界，然后是从天，以弗所书6:12告诉我们。我们头顶上有这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在掌管，啊，就我们头顶上就是这个天啊，是内层从西方圣殿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啊，是堕落的天使就是灵界魔鬼界，然后二重天，这二重天我为什么觉得它是啊圣诞的天使？因为提摩太前书5:21，他说灵界里面被上帝审判过啊。有一些被上帝弃绝的天使，是从天上把他打下来，啊，打到这个第一层天上。所以以弗所书解释了，提摩太前书5:21说，那些蒙拣选的天使，
所以在这个二重天上，就是这个圣善呢，它是中心在服侍上帝的这一群里面。三重天上是腓立比后书十二章二节，保罗他说他不例外是被圣灵提到三重天上，看到神的宝座啊，看到这些暂时还不能讲清楚的啊这种隐秘的事，所以神的宝座在三重天上。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圣经提示我们上帝是一位神，三位一体的神，单数啊。然后他是万神之上的神，万主之上的主，万王之上的王。那今天这一群啊，我们讲的是头领战的这一群啊，这个堕落的天使这一群，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被上帝弃绝的这些鬼魔在那里装神弄鬼。所以地上所有的宗教是什么？后面有这种邪灵在那边装神弄鬼。因为以赛亚书十四章告诉我们，撒旦这个堕落的天使长如此，他当年怎么堕落的？他就是五次一报，他要接受，他要坐在对方之处，他要坐在他的宝座上，他最后他要与上帝同等，他要当神的，他要接受所有受造物啊被大敬拜。所以这个今天这一群堕落的天使在地上弄了很多的宗教。我必须要强调，基督徒我们今天要改口一下，我们绝对不是信基督教啊，基督教不能救人的，基督才可以救人啊。我盼望我们慢慢的向我们改口啊，基督的信仰啊，你不要再讲基督教，因为你讲基督教的时候，你把基督教跟佛教跟其他的教通通开始平起平坐，这是撒旦最高兴的事情啊。撒旦要我们强调的是一个宗教，因为他告诉了世上所有的怪异的宗教，然后他跟他的邪灵都在这些宗教的后面来弄，扮演成神明的角色，这样来办他。所以这个图啊，所以你看，这个但以理在第十章十三节，他祷告的时候，你看天使加百列进来说啊，他说但以理在地上开始进行祷告的那一天开始，他说我们在天上就听到了。我们就要下来帮助你，但是空中属灵气的这些恶魔征战多少二十一天呢？天使长另外一位圣战天使长加百列弥迦勒大军跟他们天使加百列一起带着圣战的天使，把这一群抵挡神的邪灵把他制服了之后，从天上来的帮助才能到地上啊。所以这个地方我到了北京啊，在想说会发现差点呢，当然快点，我看时间到了。这天坛呢，你看看这天坛后面的情景，当然去过天坛很多啊。如果没有机会去，下一次回北京一定要去看一看。有了这个基础，你再去看天坛，你的领受会非常非常不一样，想象。哦，这个天堂你看啊，三层的，一二三，这中间的台阶啊，一二三，最后的那个起点点，这个起点点是皇帝带着文武百官在每一年的祭祀的时候是祭奠的那个起点点，它是象征着上帝的殿宇啊，圣殿。好的，哦，这个是从空中带过来啊，天堂，从这边进去。右边是文馆，左边是武馆。这个文馆里面记载了很多中国祖先祭天的规矩。你进去好好看，带一个摩西五经进去对吧？你会看到那个里面的规矩跟摩西五经讲的一模一样哎，一模一样。然后再来，左边左这个是左边啊，这个是皇帝。在祭天的之前，在文武百官先要到这个斋戒宫里面去进食、祷告、进食、洁净自己三年啊，才能够去祭天啊。所以这个洁净礼跟摩西五经里面也很像啊。这样，哦，这边是你看这个三
师也善终的一个
啊，这里你就看到了几点啊？所谓的三层天是三层关于之间的中间有这个每一阶与九层台阶啊，每九层台阶中间有三个石壁，这三个石壁下面就是好像一层天一样，都是云层啊。第二个石壁中间是两条缝，第三个石壁越接近上帝的那个殿宇是两条龙啊。好，再看呢，这里是看到黄云，两个缝，不是很清楚啊，那我们就去看看。再看下面，你看看那个下面的，这个是那个电影里面，没有什么偶像，只有一个牌位叫做黄天上帝。我们的祖先认识神，最后讲到为什么认识神，因为挪亚死的时候，十一代子孙还在地上。十一代子孙挪亚把几天的规矩，他跟挪亚是跟上帝亲自打交道的一位人啊，所以他把这些规矩通通讲给自己孙子。所以我们今天我不晓得这个天台是为什么这样子设计出来，是这么合乎圣经啊，有合乎三层天的这个启示啊。来，再讲一讲啊，中间大家讲没关系啊，它就是其实那个云彩，就是我们一层天上都是云嘛，对，你今天抬头一看，天上是云啊，云上面有东西啊，就是以弗所书讲的那个空中运行的这个事物，然后在上面是两条缝，那两条缝缝在中国的历史里面说是那个吉祥鸟，其实就是预表的天使。凤凰，源自英国那个火凤凰，真的象征着当初祝福中国的那个什么啊，那个天使啊。然后在上面是两条龙，那两条龙是什么？龙在圣经里面，如果早期你看一书二十八章讲 Lucifer 这个堕落之前是什么？守上帝约柜的基督徒 Cherub 就是在灵界里面天使上面的天使长的位置啊。他是最接近上帝的，因为守约柜是上帝最贴身的。你看我们的祖先说的两条龙，虽然今天我们说其中一条堕落了，变成大龙骨折啊，但是我们的祖先就拿龙跟凤来预表的这个圣经里面的连接，这个叫做文官啊。在几天的规矩里面，你就看文官里面的记载。要在六个月几天的规矩之前，要先把大群的牛羊赶到这个鬼门关外面的一个羊跟牛的那个羊圈里面，要抚养他们六个月，然后从他们中间里面挑出来最没有瑕疵的完美的拿出来献祭。这就是摩西五经讲的啊。然后这个殿里面的那个四根柱子，圣经说必有死有四根柱子，我们的天台里面就四个柱子，然后上面还有十二个，在接近那边你算算这个圆圈有二十四个啊。圣经启示录说，将来在天庭上面有二十四位长老的宝座啊，侍立在神宝座的前面啊。这二十四，这都是天，这都是圣经有关于啊这个天宫里面的启示啊，下面说。啊，最后这个关于这焚烧炉啊，燔祭献给燔祭，要从他们中间挑出最无瑕疵、最好的羊羔来献给神。谢谢。啊，我看看有没有讲到的。感谢神，回到这个表啊，你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来继续看右边有些字。圣经里面上帝向人启示他是至高最高的神，谋士哈里书六十八次说他是最大最高，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父，万神之神。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他说主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死命。但是同样一个经节他也告诉我们，那个灭命的魔鬼撒旦 子到这里来，他要做什么？偷窃他人的荣光，就是天上罗尼亚公主讲的这个不法的奥秘，不法的隐秘已经在发动。这群魔鬼想把人间所有的人，通通带着他们抵挡上帝，将来受到那个永死的刑罚。所以今天你千万要认清楚，圣经里面告诉你的这些真相。你一定要当一个稳赢的人啊！你一定要选择稳赢啊！啊！所以基督徒的七印、七号、七晚这些灾害，是上帝已经告诉我们必须要有，而且一定会发生的。神把这些好的、很真实的东西，通通列在圣经里。最后的结论就是：他爱我们，他爱我们。这个灵魂爸爸，上帝，他实在是爱我们。他的旨意是，要亚当夏娃肉身的所有的子孙，通通能够回归到他造人的计划，一个都不失落。所以今天我盼望你，真的是要体验上帝给你的爱。圣经说，其实你最后一个，他说愿意的，是你今天愿意。都要分别的接受这个永生生命的水啊！你只要愿意，剩下的就是上帝进到你的心中，借着圣灵的内住，耶稣基督要坐在你的心生命里面，来引导你走后面的日子。你在地上，只要圣灵活着一天，你还是照样做你该做的，你上你的班，你学你的专业，你顾你的家。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你里面的灵魂的生命完全不一样。你已经有永生神儿子的身份，你已经成为上帝的子民了。然后那下面那个地狱的火永远烧不到你了，而是在死因的幽谷的尽头，耶稣基督和他的灵魂的大牧人，在你的灵魂离开身体的那一刻，接收你的灵魂，带着你的灵魂。走过那个死因的幽谷，也不会受害，反而是要引领你到我们灵魂的父亲天父上帝那里去啊！好，我们这就是今天啊，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归纳出来的福音的奥秘，这个好消息的奥秘啊！盼望你不要硬着心，再把它当作耳边风了。真的是很严肃的一件事，你愿不愿意试一试，让耶稣基督进到你心中来的那种美善的滋味？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再一次在你真理的启示光照之下，我们认清了好多人间的奥秘。主啊，我们谢谢你，让圣经这样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宇宙的真相、世界的真相、灵界的真相，还有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相，还有我们人应该如何的回应神你自己的爱。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说没有什么条件，也没有什么规矩你要我们做的，我们唯一要做的，你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只要我们肯，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了耶稣基督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来开始帮助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跟他产生的救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就有了永生。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非常的清楚，你已经有了永生的生命，我为你感恩，我为你施洗，在我们中间。盼望今天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让耶稣成为你灵魂生命的救主的，这是你的机会。任何时候，只要你愿意，你就能救。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人愿意，今天早上让基督进到你的心中，开始进到基督的这个伟大的身体里面，你再次向神举手，向神举手。感谢主，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感谢主，感谢主，啊！好吧，请你站立起来，我们特别要用一句祷告。
感谢主，赞美你，赞美你啊！一切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你生命里面的，请你赞美主，在等候你，主在等候你。你只要愿意，谢谢主，感谢主。你只要愿意，这个救恩就是你的，神儿子的身份就是你的。你试试看，因为我再有一百个嘴巴，我也讲不清楚接受耶稣基督在里面的那个喜乐、满足、那个生命的美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那我们继续祷告这里来啊！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啊！还有没有？记得为你的永生，起码你值得投资半年。我保证半年你会像我一样。非但不后悔，反而是后悔。哎呀，早二十年接受的不是更美。今天是你的机会，不要让主等候。主耶稣已经为你舍了这么多，他的命为你倾倒出来，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他大老远的把我从中国叫回来，我还是不能死心来。虽然卑微，但是信主不容易，但是主的爱却是更多的激励我们啊！让我们得到救恩的神今天也大大的祝福。好，那个在座的几位啊，在座的一个人做一个祷告吧。说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我相信你为我死，你也为我而复活了。主耶稣进到我的心中来，从今天开始，我要尊你为主，尊你为神，请你引导我整个人生的道路。主耶稣，求你赦免我过去一切的罪，洗净我里面的罪性，用耶稣基督你自己宝贵的生命帮助我活出神喜悦的生命。主耶稣，请你来，也把我的名字记在你的生命册上。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走这永生的道路。求你垂听记录我的祷告。这样子祈求、祷告、感恩、侍奉主耶稣基督，名主的，阿门。好，在座的，我问你，现在耶稣在哪？感谢主啊！从现在开始，耶稣在这，绝对不会错。感谢神，感谢神。好，请坐，请坐啊！等一下，另一两位来公司这些。